再让兄弟去打一仗。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末世论巴比伦，应当在近光的山树立大旗，向群众扬声招呼，使他们进入贵重的门，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金夸高傲之辈，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山间有许多人的声音，多人的声音，好像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起轰嚷的声音，就是万军之耶华领其军队预备打仗。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耶华被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地。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华的日子临近，这日子来的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的。虽人手都比软弱，人心都比消化，他们既必惊惶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脸如火焰。耶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怒、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的人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发光。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人的狂妄窒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我必使人比金金还少，使人比鹅肥纯金更少。我万军之耶华在愤恨中发烈怒的日子，必使天震动，使地摇撼，离其本位。人必像被追赶的鹿，像无人收据的羊，各归本族，各逃到本主。凡被仇敌追上的，必被刺死；凡被捉住的，必被刀杀。他们的婴孩必在他们眼前摔碎，他们的房屋必被抢夺，他们的妻子必被奸夺。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再为您解读的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我把这段时间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相信你还有一些话要对我们说。谢谢你，我们求你给我们恩典，叫我们有一面能说你自己的话，一面能听见你自己的话。听我们祷告，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都知道十三章到二十四章是给我们看到整个外邦人受审判，严格是到二十三章，但是呢，二十四章乃是告诉我们全地受审判，意思就是说，不光是犹太人犯罪，不光是外邦人犯罪，全世人都犯了罪，所以神的审判呢就临到这个大地。不过很有趣的，我们特别提起巴比伦，因为跟现在所发生的事非常非常有关系。那我们从前读过，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可能再读一遍，因为尤其是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世界的许多的发展，那么你再来看十三章呢，好像比从前是更清楚。那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第十三章第一节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末世论巴比伦，所以下面的预言是关乎巴比伦。不过我们读巴比伦预言要记得，像耶利米书也讲了巴比伦，尤其是耶利米书后面好几章都是讲了巴比伦怎么样灭亡的，后来怎么样亡在波斯的手里。但是呢，你读到以赛亚书的巴比伦跟耶利米的巴比伦有一点不同在哪里，就是说这个以赛亚的巴比伦呢，不是历史上的巴比伦，是指着末日的巴比伦，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有很明显的证明给弟兄们看。所以呢，这是以赛亚书，如果读耶利米书的话呢，那么他讲了巴比伦怎么被毁灭啊，因为巴比伦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那么那个就是在公元前五百多年六百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巴比伦曾经是世界的强国，那么他怎么灭亡，那个一点一滴不是这里写的，一点一滴呢是耶利米所引导的。但是呢以赛亚他这里所说的巴比伦是末日的巴比伦，并不是历史上的，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读六节的时候，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已近。所以这个巴比伦呢是跟末日连在一起，是跟耶和华的日子连在一起的，明白吗？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还有意思在哪里？就是说巴比伦在历史在公元前大概539年已经走入历史了。那如果这里有个巴比伦是末日的巴比伦，那么很明显的就和什么呢？和启示录所讲的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是同样的。那巴比伦倾倒倾倒那个巴比伦不是历史上，是末日，末世主耶稣快回来的时候耶路撒冷要降以前的巴比伦。所以可见呢有两个巴比伦，一个是历史上的巴比伦，一个是末日的巴比伦。那么想想看，如果有历史的巴比伦，而且现在又讲到这个巴比伦是在末日的，那什么意思？那就证明说这个巴比伦曾经复兴的，巴比伦曾经走入历史，但他又复活了，他重新又抬头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告诉我们说巴比伦走入历史，但有一天呢他要重新的抬头。所以这个和巴比伦倾倒倾倒的同样的一个预言，因为如果你读到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那现在我们要问，巴比伦倾倒是老早以前，是公元前539年的事，但是那里你讲的巴比伦很明显是讲到新耶路撒冷要降下来以前的巴比伦。那现在我们要问，巴比伦老早倾倒，他怎么会在倾倒呢？表示他已经重建过了，所以是重建的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21章也是21章。21章呢讲到论海旁旷野的末世。这个海呢很明显是波斯湾。啊你就看上下文你知道。是吧，看一下看到他这里所得的这个讲的这几个国家都是在波斯湾那一带的，很清楚的。好了。那么很明显为什么讲的海旁呢，就是波斯湾，波斯湾也跟我们的海边嘛。那伊拉克靠近波斯湾，伊朗也靠近波斯湾，明白吗？好，所以你看呢第21章第一节说，论海旁旷野的模式，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来，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那人凄惨的意象已漠视于我，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以兰呢你要上去，马代啊你要围困。这以兰是什么？以兰就是波斯。马代呢，马代就是马代，就是今天伊朗的北边叫做马代，伊朗南边叫做以兰。所以以兰呢其实就是圣经中的波斯，有疑问。那稀不稀奇啊？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风呢是从南方的旋风，明白吗？是往那里刮的时候，这个南方对吧，然后呢下面说以兰呢你要上去，马代啊你要围困。那现在到底围困谁呢？你要上去是攻打谁呢？好了，第九节看呢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一地。那现在我们要问，这里的巴比伦应该就是什么？就是启示录所说的巴比伦倾倒倾倒了末日的巴比伦，明白吗？所以这里讲的波斯也讲了马代。所以如果这样的话，现在我们退一步来讲，假如这个巴比伦是指着历史的巴比伦的话，那么起码现在以赛的预言也讲了波斯了，也讲了以兰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当当以赛亚明明提名提这个谁呀、啊？提这个提这个波斯，提这个古列将军有什么稀奇？因为古列将军就是波斯，就是以兰的嘛，就是马代，就是那个时候的嘛。所以这个预言我们要知道说，起码是一直到什么？到古列将军那个时候的，很清楚的。是他们上去以后，就把巴比伦倾倒进来。如果这个巴比伦是历史的巴比伦的话，假定是历史的巴比伦，那起码以色列前39章，他的预言也一直讲了什么？一直讲到古列将军那个时候。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如果你不相信古列将军预言，你也可以不相信这里的。如果根据古列将军45章所讲的古列将军，你就把后半段就当作是贝罗以后写的。那现在我们要问，那是不是表示前面也是贝罗以后写的？那为什么分成两部分呢？所以呢，你看见这就很非常非常的不同了。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的把以赛亚书讲的巴比伦跟耶利米所讲的巴比伦仔细的比较的话，尤其这里讲到巴比伦倾倒了，所以还接着下面讲到论杜马的预言等等，因为杜马的预言特别是指的今天看得更清楚的，所以应该是以赛亚所讲的预言，他是一直讲的末日的，一直讲的末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再回到13章。那再回到13章，我们看到这里呢，很明显，这里所讲的巴比伦呢，是靠近什么？是靠近耶和华的日子，这是末日的巴比伦。那现在我们要问，在圣经里面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证明这个看法是对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21章所讲的。他说到这个等到无花果树还有各样的树都发芽的时候，神的国就近。那么你记得在约翰马太福音，主耶稣讲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你知道人自己站在门口了。那是指着以色列复国，就是1948年复国说的。所以如果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证明是以色列复国的话，但是到了路加福音又加了一句话，各样的树。所以可见的一个巴掌打不响，如果以色列要复国的话，那么和当时古时候和以色列对立的国家可能他们要复国。那有没有圣经根据呢？或者我们首先看看那节圣经啊，就是路加福音那节圣经21章。路加福音21章29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就该晓得神的国近。好，如果在马太福音里面，那个无花果树所发嫩长芽就表示以色列复活的话，那么同样的各样的树发芽也当然指着各样的树呢，就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其他的树也会怎么样，也会复活，也会重新抬头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有没有圣经有一棵树跟无花果树一样的？无花果是从根开始枯干，那么这棵树呢被砍掉了，意思表示说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现在砍倒了，倒下来了，但是呢树墩还留着，一直等到后来呢，哎，它又长起来了。那现在我们要问，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有，你读到单以理书的时候， 读到第四章，你就看一个很大很大华丽的书，那个当然代表巴比伦帝国。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是有一天就被砍掉了。砍掉不要紧，神特别说要留下个树墩，为什么呢？因为弃弃以后，经过弃弃以后呢，它要重新再长。